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12号，公元2017年11月30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民众集会悼念西藏境内第150位自焚同胞；西藏青年会将于人权日发起巡游全印活动，推展西藏议题；一流亡藏人夺得世界自由搏击瑞士区冠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官方与民间团体、军队近日自焚身亡的甘孜僧人丹嘎表达了悼念。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呼吁中共聆听自焚藏人的诉求，青年会等民间团体则要求中共对其高压政策造成的自焚惨剧负全责。11月26号，西藏康区甘孜县年迈僧人丹嘎自焚身亡。消息指他自焚时呼喊了“西藏要自由”的口号。丹嘎成为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已获确认的第150位自焚藏人，他也是今年的第5位自焚藏人。这则消息于昨天11月29号上午传至境外后，流亡藏人团体西藏青年会、妇女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三方昨天傍晚在达兰萨拉举办烛光集会活动。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正思觉发言指出，流亡藏人必须了解境内同胞为何要选择自焚来表达抗议，并且有责任将此介绍给国际社会。他认为，中共对西藏的非法侵占及高压统治，对西藏宗教文化语言自由的限制，对藏地的大规模移民、同化政策，对西藏自然资源的掠夺，对藏人身心的迫害，这些中共政府的恶行就是导致藏人自焚的主要原因。对自焚者的年龄进行分析后，丹正思觉指出，他们多为在中共侵占西藏后，在中共殖民统治下出生成长的一代，为民族不惜献出生命。中共称西藏问题是达赖喇嘛及境外个别分裂分子的问题，这个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流亡团体呼吁中共不要再抱幻想，以为可以掩盖他们对西藏犯下的罪行，开始对藏人的诉求给予正视。纽约与新泽西的十几名藏人也于当地时间29号晚间聚集在中共领事馆前进行了抗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发表声明，指出自焚浪潮证明中共对西藏的压迫统治令人不堪忍受，因此中共政府现在必须聆听藏人对西藏自由、对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所发出的呼声，透过中间道路政策以对话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人民议会也在一份声明中向自焚藏人丹嘎的亲友致以慰问，并呼吁中共领导层正视自焚藏人提出的诉求，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此类抗议，并且急速解决藏中矛盾。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 11.510兆赫省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省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省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社区非官方机构西藏青年会宣布，将于国际人权日当天发起巡游全印活动，帮助印度官方与民间认识西藏重获独立对印度国家与生态安全的意义，同时促各方承认西藏为一个被侵占、正遭受压迫统治的国家。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青年会计划分三组人马到访全印大小市镇150多地，介绍西藏议题。今天11月30号上午，西藏青年会理事会于印北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发起全印西藏议题普及及推展活动。青年会理事成员分成三组，将于人权日分别从喜马希尔邦达兰萨拉、西孟加拉邦萨鲁嘎拉、泰米尔纳德邦清奈市三地出发，在印度各邦境内150多个市镇举办活动，包括拜访政府官员与民意代表、举办新闻发布会与演讲、散发文件、征集签名等等。三组青年会成员计划透过上述方式向印度官方与民间介绍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以及西藏重获独立对印度国家安全与生态安全的重要影响等等。青年会会长丹增静美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此次活动预计会耗费一个月的时间，青年会成员将在演讲及文宣中重点感谢印度政府与民众对藏人的支持，同时介绍两国的历史与政治关系，并且呼吁藏印民众停止购买中国制造商品。在一个月后，几组活动队伍将于新德里会合，并一同向印度首都的国会议员开展游说，将征集到的支持签名递交中央政府寻求支持。青年会在新闻稿中指出，西藏与印度应是邻邦，有着数千年的宗教与文化及环境关系。然而1959年中共占领西藏全境后，中共的霸权与扩张主义扰乱了喜马拉雅区域的和平，中印两大亚洲强国间原有的缓冲带西藏被吞并后，最终导致双方于1962年发生冲突。近日中共在多克朗地区的侵犯行为更清楚证明他们的扩张野心。此外，中共长期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打压印度的利益，青年会将透过此次的活动向印度民间介绍这些事实。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位叫做西查仓义熙的流亡藏人青年，在苏黎世举行的世界自由搏击联盟赛瑞士区比赛上夺得冠军，成为获得这一荣誉的首位藏人。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世界自由搏击联盟瑞士分社于苏黎世举行年度锦标赛，西查仓义熙在该赛区中夺取冠军。在本月18号举行的锦标赛决赛活动中，西查仓义熙 以一息息党的称号出场，击败对手后赢得中量级比赛，成为瑞士区冠军。西查仓一息现年23岁，是出生于瑞士的流亡藏人后代。在入场时，他身穿印有西藏国旗图案与西藏三区团结字样的短袖。西查仓一息夺冠的消息被公布后，流亡藏人纷纷向他送上祝福。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近日颁布了数百个藏文专用术语，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下属词汇部门近日召开第18次词汇颁布会议，公布了该部门整理汇集的数百藏文专用词汇。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词汇部门第18次词汇公布会议从11月20号至25号间召开，期间颁布了文化与法律、政治、科技及环境等领域术语共700多个词汇。在13届内阁的指导下，教育部于2006年成立词汇部门，至今共发布9部原数据标准术语词汇表，并将这些词汇表送至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流亡社区各藏人非官方机构以及各藏人学校、图书馆、寺院，实现藏文词汇的统一。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
流亡学校因为必须顺着外在形势的发展调整组织，师资专业化，更加注重升学率的走向，也使得许多劳资里的老师在这个阶段中能够质疑自己的信念，甚至必须提前退休离开学校。教育不只是一份工作，虽然它的确是一份升级，在流亡西藏这个相对来说建制较完整的群体当中，教育机构更是被当成难民接收机构发展与经营。教育的角色对于流亡群体来说更像是一直通往现代化以及找到解放的道路。学生在教育机构中接受免费教育，同样也背上了这些包袱。每次回到达兰萨拉，我总是习惯上山回去看看老师，看看新的学生，老师的面孔很少变化。虽然达兰萨拉总是变得很快，我曾经是学校的一份子，也受到那些教育内容感动，并且在那里完成了只有我一个人经验的课程与学习。作为一个研究流亡西藏的台湾人，我想我能够做的最多的是无尽的陪伴与同在。
以上收听到的是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